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四位嘉宾，其中三位是我们电台的同事，还有一位是何启月，是我们华盛顿州的王小姐啊。那请各位我们的同事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应该是比我介绍更好一点。那雅秋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秋，这次很荣幸被台长邀请来参加这次的节目。那么由于他的主题好像还没有讲得特别清楚，所以呢我就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雅秋。
陈晨也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晨，是读书观影栏目的主持人之一，也是这一次2022中美云春晚西雅图主会场的主持人之一。非常开心能来到美国故事，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故事栏目。
还有雨博。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博，然后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新闻 DJ 啊，我在 DJ 里的用的名字是柯宇帆，然后这位也是作为中美云春晚导演组的工作成员之一，也非常有幸受台长的邀请参加我们美国故事栏目。
我们也隆重的欢迎何启月，欢迎启月。
Hello， 大家，我叫何启月，我是今年的华州华裔小姐，很高兴能今天看到大家。
太棒了。那我们之所以请四位啊参加这次节目，是因为我们刚刚2月12日举行了叫中美云春晚啊，那么其中有一半节目是在我们本地的知名的一个剧场叫梅登堡，那个梅登堡剧场是录制的。那么其中那个启月参加了录制，然后那个曾晨也担任了主持啊。所以我首先就想问各位，就是这次云春晚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请问台长想要让哪一位先发言呢？我想
还是雅秋老师先说吧，还是按照我们刚才的顺序。
对，
事实上在舞台上出现的人跟我们幕后做事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由于我跟雨博在幕后做的比较多，那么雨博呢也在台上有节目演出，所以我觉得要评价一下我们幕后的人做的如何呢，要由上台的人来讲他们的感想才比较合理一点。这样子的话呢，要骂我们的我们还可以等一会儿有机会来这个稍微自我辩解一下吧。那么台上出现最多的就是主持人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晨晨先告诉我们你的感想呢？
可以。那我觉得这次我们如果让我总结一下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在不易中取得了成功。然后如果说我作为主持人的身份让我用一个字来描述一下我这次感觉，就是爽。因为之前也有在其他的春晚中或者节目中担任过主持人，但这次最大的感受，我说爽，在主持上的爽，就是我在台词上和嘉轩有非常大发挥的空间。然后还有一个爽，就是在现场我们没有彩排，直接一气呵成的录制，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吧，只有两次停顿，然后这个感觉也是非常的爽。所以我想我们的爽呢，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是我们在不易中取得的成功，因为这次可能是史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春晚的工作人员最少的一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现在这样的效果，我认为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就 感谢导演，这个导演一点导演的架子都没有。然后亚秋老师，我想也是从那天可能是1点钟左右，一直到了快10点钟，一直都没有坐下来，一直都是在在起到一个协调性的工作，也是不容易的。对，那台长更不用说了，他是一个人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是这个节目的组织者。然后也有协调的工作，还有给我们分配工作的任务，然后再加上又摄影摄像的，数不胜数了吧？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跟启悦我们一起合作也非常的愉快。我们也之前没有彩排，为了达到非常真实的效果，但是我们出来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在谢谢晨晨在这个舞台上出现时间第二多的就是启悦了。那么启悦，你的感想觉得怎么样呢？当然晨晨是在电台已经主持过不止一次的节目，所以他可以说这次的工作人员是最少的，但是启悦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少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服务不周的地方，你觉得如何？
哪有，我大部分就是感觉到佩服，我觉得就是表演的人的佩服，我就觉得那些小孩那些华裔人，我觉得他们能那么有热心和有那么就是愿意用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做好的这种精神，我就是真的看得出来了。而且特别是亚秋老师，然后小杨老师，然后李博老师都非常努力，然后非常就有耐心的来就是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全部每个人我都非常佩服。
谢谢启悦。那么因为这个台长一直没有怎么说话，所以就变成我说话说的比较多了。那启悦，因为你后来呢有机会把你的这个钢琴独奏演奏了第二次，所以你在台上的时间就相对的比别人长了一些。那么你觉得在这个两次的演奏，因为我们是录像嘛，所以你有机会做两次，平常你自己演出的时候是第一次好呢还是第二次好，你觉得？
平常演出还是第二次好。就是我们钢琴比赛里面通常你会演出第一次，然后呢你会第二次演出可能是评委上台来就是教你的时候，那通常都是第二次演出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比较习惯这钢琴的键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温度啊，什么都是需要习惯的。对。
那么台长，对不起啊，我再继续的这个主持下去，因为宇博还没机会说话呢，我想请宇博先说了，再请台长说。
好，就是我觉得这次春晚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中文电台春晚，我第一次是2018年，然后作为这个伴奏方圆老师的伴奏参加过一次我们春晚，然后这次作为组织者同样是演出者，等于两方的工作都去做的话，作为组织者方面我很感谢台长和亚秋老师对我信任，就是给了我很多就是很大的权利，让我有一些就是能发挥我才能的一个部分，不管是在前期的审节目也好，还是在后期的剪辑方面也好，就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对我的信任。然后在我们 production meeting 之后，我们那天其实1点我和亚秋老师以及台长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很多幕后的工作，就是比如说像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灯光效果，包括一些伴奏的声音，包括整个舞台的一个设计，其实都是通过以亚秋老师他亲自就是去 figure out 每一个位置的这个工作，他做的非常仔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和他就是帮助他，然后他也是非常就是和我们的两位就是美国人啊，美国的这个控制灯光的人以及控制伴奏的人，他流利的交流，然后让我也学习到了很多。然后整个过程后面，其实我们目前还有一个小节目，就是我后来拍了一个类似于 vlog 花絮的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剪辑出来。这个是我当初问亚秋老师提了一个建议啊，我是希望 就是通过以短视频的思维能让我们整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广播电视台，也不仅仅是电台，我是很希望我们能做得更亲民化一点，让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幕后是一个什么样子，让观众对演员也不是那种像之前传统媒体高高在上的感觉，大家都是平易近人，我们都是自媒体时代，然后我们演员到底后面哎会很好玩啊，还是哎在台上很专严肃，但是在台下原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保留小节目，应该也是在这周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所以作为导演组成员或者制作者成员吧，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个晚会我也学习到了很多，知道这个了解这个一个晚会的从开始到运营，最后到结束，包括到剪辑发布，包括直播的时候出现的一些情况，我都学习到了很多。所以真的就是非常感谢我的两位领导给我这个机会。
我想提一下，如果宇博不提这个我都忘了，但是他一提我就想起来了。那天在我们化妆啊，或者是我们在后场的时候，宇博经常给我们拍花絮，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对，所以很期待你的这个
对
吧？
对对对，好的好的。
是，我还偷拍了一下曲月在
弹
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弹出这个曲子来，就弹一弹这个单音，然后甩甩手啊什么的，我拍下来了一点，
很厉害很厉害。
好了，我觉得雅秋老师主持也挺好，就是那你就继续问吧。
那接下来就要问台长了。因为在台上的时间最少的是台长，我们是按照在台上时间多寡来排序的，那现在就该请台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段时间你的这个辛苦也罢，或者是您的欣慰或者是开心都可以。
哦，就是这个云春晚是我们的第三次云春晚，因为2020年我们也是在这个剧场，就
是云春晚的，只是云演出，因为
我们叫云汇演，云汇演，对，
嗯，
因为我们原来的春晚就2020年的时候，春晚，走了很多的曲折，就是，哎，对不起，我的嗓子不太好，那个就是怎么曲折呢？就是我们请了很多国内的演员，然后这些演员他们办签证的时候，有的办到了，有的没办到。没办到的呢，我们就请了那个国会议员，然后华盛顿州的一个副议长，就是两个人每人向中国，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写了封信，然后写到了之后，他们再去约去办签证，这个时候疫情就来了，而且呢，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都关掉了，接下去就是办到签证的来不来呢？断航了，你说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把这个春晚往后推。那一开始推的时候又不能取消，取消就是我们先前付的钱就拿不回来了。那推迟了之后就是就非常非常的被动，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总以为二月份的时候以为三月份就能结束了。三月份的时候以为五月份就结束了。五月份的时候以为八月份就结束，后来推到八月份。就是推不了了，就是已经什么演出也办不了，那最后就是那个只能取消。但当时就是因为州政府还有King County 的政府都有规定，就是说那个室内聚集不能超过50个人，那这个有了这个命令之后我们取消呢，他们就退款了。这是第一年我们办的所谓叫八周年，西雅图中文电台八周年云汇演，起了名字叫四海一心啊，就是全球文艺云汇演。那请的这些嘉宾大多数是今年也参加了，就是那这个再往前翻，就是我一个人就整个节目都我讲了，因为前面的那个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春晚，只有我们是实打实自己掏钱去请国内的演员来的。就是说很多就是西雅图本地，一个是他们也不会去请，再一个是可能是国内的团体他们自己掏钱，或拿到国家的钱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像我们自己掏腰包去请那些国内演出团体啊，还有知名演员来的，跟西雅图可能只有我们这一家。 这前面很多年的春晚其实都没有挣钱，为什么？因为请这个都是很成本很高的，因为就是说2020年前面2019年那人家都来了，下雪，下了四场大雪，然后又推迟又什么，那就是待的时间又长了，然后就是他们又改期了，什么机票啊或者什么东西，旅馆啊什么，然后弄到最后就是亏。然后那问题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可以说是人家看到我们的真诚或者我们对待客的态度，我们再难也是把他们非常可以说是我们非常尊重这些就是演员，就是国家级演员和艺术家，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就是有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在云汇演的时候，我们这些包括李思清、龚琳娜、高博文、曹志威，还有甚至陈飞啊什么都来过，然后呢他们确实是我们就像那一辈子的朋友一样的这样子。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办云春晚也好，云汇演也好，从来没有提过一个钱字，就是给我们，又是录那个祝贺视频，又是把那个原创的节目就送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此呢对他们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可以说是那个他们二话没说，这么大牌子的那个明星艺术家，在国内都是明星级，然后实力派，然后结果呢他们都把精彩的节目送过来了，所以呢这个是我感到非常可以非常感谢跟非常欣慰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我就先讲这么多，然后先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还有企业你们再分享一下，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继续可以继续讨论，对吧，继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酸甜苦辣，然后那个喜怒哀乐或者什么就是难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我是觉得启悦呢因为还是高中生，他也有很繁重的课业，他的学习又非常好，那他的钢琴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练习，因此呢我每次都非常的感激他能够抽出时间来做跟电台有关系的事情，包括去参加华裔小姐的大赛，因为对他来说也是很花时间的额外的时间。因此呢这次除了感谢他参加我们的云春晚的演出之外，也感谢他来参加我们这次的美国故事的节目。那么因此启悦想请问你有没有什么在这个跟电台合作还有在电台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想是怎么样，跟平常在比方说参加其他的比赛啊什么的舞台上面感想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因为确实是感想和别的比赛很不一样，因为其实很多其他的比赛它的目的它不一定说和我们这个电台的目的一样，这个电台的目的它更多是传播华裔人的魅力，华裔人的文化。那这个我觉得我站在舞台上，我觉得我是有一种代言人的那种感觉，就是给我带来我觉得我更有力量，更去影响这个华裔人的这个圈子。
是非常感谢启悦每一次也记得把他的后冠还有他的绶带背在身上，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他是华裔小姐，也因此就能够更展现他的这个影响力还有他的魅力。刚刚你说到华人魅力，对吧？
我觉得启悦每一次参加电台的节目都是非常的认真，也由此可以推断哈，他自己在做任何事情上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虽然他比我们都要小，但是这也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学习到的地方。
对对对，我也觉得就是启悦妹妹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就我因为现在在做钢琴老师嘛，然后就看她的演奏的话，就是觉得基本功特别扎实，而且就是通过她平常的言谈举止也好，还有她不管是在表演时候的那种感觉啊，真的觉得未来可期，真的真的加油加油。
那在这儿我提一个小细节，就是那天启悦录制了之后 下台的时候正好宇博上来，因为到了宇博要录制的节目，然后宇博给启悦说了一个大大的赞啊。
对，
虽然我当时没有这个样子，但我听启悦弹奏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个感觉，我在后面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屏气静气的聆听，觉得特别的精彩。
嗯，谢谢。
是的，启悦呢在参加电台的几次活动以来，就让我们更能够感觉到他其实不是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觉了，相当的成熟。对我们来说，也其实我觉得也很想知道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哪一部分让你这么成熟，是看书看得多呢，还是参加比赛参加多呢，还是这个沉思冥想比较多呢？
这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很难就是
去评断你自己是吧？
对，去评断我自己，因为其实我妈妈经常说，就是人生最难了解的人就是你自己。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因素就可能是我读书读得多，因为呢我年纪很小嘛，我记得事情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可以花读一本书的时间能了解其他人花一辈子研究的书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收获量很大，然后可以让我学到，是短时间内学到很多东西。
嗯，这样很好。
是的，我们台长也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读书观影的这个主持人更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呢我们这里很有修养很有学问的人不少。
对，
我的感觉就是启悦的妈妈跟我聊过，她说启悦从小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所以我想这个跟一个人的启悦像今天这样也跟他的这个性格和性情有着很大的关系，再加上读书来为你加持。所以我能从启悦的谈吐中感受到她是一个有思想的女孩，并且呢她中文真的很好，她能跟我们这样土生土长的，对吧，我们是从小就讲国语的人来一起做这个节目，她能明白我们随时抛出的这些问题并能有很好的回答，真的挺了不起的。
我们那个还是就是继续介绍一下其他的就是节目，就是我们除了我们本地包括启悦还有那个宇博啊，然后还有十几个节目都很精彩，然后我们还请到了加拿大的节目，然后那个还有洛杉矶的节目，然后我们就试了加拿大分会场跟洛杉矶分会场。加拿大节目也是，其实像王洪祥啊，然后他爸爸王东，然后还有一个高旭东，叫东方情韵乐团啊，就是我觉得这些节目都很精彩，就是所以我是很高兴，就是有这么精彩的节目，然后组成这一台晚会。就是可以说整体水准还是很高的，这次云春晚。
说到这个节目的水准呢，我还要提的就是我们不是办了我要上春晚的这个竞赛，等于是节目的选拔。那么在节目选拔的当时我们都非常的震惊，就是我们的参加我要上春晚的这些节目都非常的精彩，好像是比以前就是休息了两年之后呢，大家比以前更精彩了，而不是因为疫情变得比较不注重这些活动了，所以不管是小朋友的节目或者是成人的节目都是相当的精彩，所以也提高了本地节目的水平。
我想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没有浪费这个时间，都在积累沉淀，厚积薄发。
对，我觉得小朋友的那些节目，特别是我们两个的那个合唱 Prayer， 那两位也是应该和启悦差不多大吧，也是高中生，他们两位的唱功很扎实，就是而且他们虽然我们在这个可能画就是 播出去大家听起来可能就觉得音响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作为现场工作人员，就是我身边的两位美国人啊，就是他们就觉得他们两个那个和声也好，音准也好，基本上都是可以，因为我作为音乐制作人，我觉得他们就直接进棚录一遍过那种，根本就不用修音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我要上春晚的这个节目选出来的这些优质的选手，为我们春晚也输送了很多优质的人才，所以每一年这个都在进步，真的是越办越好。
对，就是我要上春晚最大的赢家就是寒山声乐
学校
艺术中心，对吧？然后那个大多数被他们拿走，唯一的一个获奖名额是就是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宇博，其他的大奖二奖三奖都是被那个就是寒山声乐艺术中心那个就夺走了。那我们也没有就是什么大局观啊，或者说总量控制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因为完全是照得分高低来排出来的，所以他们确实非常棒，所以呢就是最终呢在舞台上也是大放光芒的。我们就是到了整点的时候啊，那我们先就是中间休息一下，然后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美国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是就是2022年中美云春晚的特别节目啊，我们是一个回顾的一个节目。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四位嘉宾，包括我们那个导演组的亚秋老师跟宇博，那还有主持人陈晨，还有华盛顿州王毅小姐。 和吉月他参加了其中的表演。那吉月有事情就他就先下线了，我们继续谈啊。那刚刚都是亚秋老师在问别人呢，现在轮到你讲了，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今年觉得节目还是很精彩，因为刚刚台长也说了，国内的这些演员呢都跟我们有很深的感情了，他们都愿意提供他们的节目，所以我们的节目的水平呢，国内的节目的水平维持，那么西雅图节目的水平提高，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节目的整个的质感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是看过的朋友也都觉得很竖大拇指的这种感觉。那么唯一的就是想要其实这个幕后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说的话，也许观众并不会特别注意到，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做了这个幕后的工作就想要提一下，因为每一次做完了一个晚会以后，我觉得我跟大家说的就只有两个，一个是道谢，谢谢大家这么努力，还有是道歉，就是有这个服务不周的地方。那么我们这次因为在录制现场的节目跟这个第二天的直播当中的时间很短，我们的这个录像师呢，摄像师他有两个摄像机，所以一个是拍全景的，另外一个是拍近景的。那么我们没有时间把两个这样剪接在一起，所以就选了其中的一个来用。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在剧场录像的这个部分就比较缺乏全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美丽的背景啊比较少可以看到，那么很多的灯光的变化也不那么容易看到，所以就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
对，我们那个剪辑的时候确实时间非常的有限，然后中间呢还有社会的活动，我还走开了，就是因为要报道啊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就是说这个媒体的责任还要尽到，然后你不能够说哎呀我有自己有事情你就不去了，也不好呢，这样子中间走开了之后呢，就最后回去继续加班或者加班加点的赶的话，确实完成的就是所有做完的时候离要直播的时间留的太少了，所以呢就是有些情况没有就是完全估计到，所以就出了一些小小的状况，但是呢最终呢我们还是推迟的不多，推迟半小时就上线了，就还是可以的基本上。这次那个宇波也是立了不少功劳，就是
劳苦功高的很。
对。
觉得我们电台能有这样一位专业的人来帮忙，是很幸运的。
对对对，那个剪辑这个确实是按常理说，其实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因为我们已经确定给大家说的就是12月12号直播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去修改它的时间。如果比如说我们是12月13号直播，或者说我们拍摄时间2月13号直播，或者说我们拍摄的是2月11号，这样可能会空出一天的话，那我们可能在就是观众朋友在看到这个整个画面的情况可能会比现在会更好，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当天拍完已经晚上10点了，所以我们是第二天，我和我们导演组从第二天一早就进行了筛选，等于从早上9-10点钟一直到晚上和大家直播的7点前一直在做剪辑，这期间就会闹了很多比如说像一些转场的不同人的意见，最终修改耽误点时间，包括一些由于特别紧然后在第二次审核的时候没有注意打错了一些名字，比如像 Step Up 工作室的名字把人家打错了，再次向大家向他们说声抱歉，真的是我们时间太紧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错误，还有一些小的文字的疏忽，所以这个就是稍微有一些紧张，就没有就是把更能完全的让我们这个春晚的精彩让大家看到，所以如果将来可能我们在做任其他的节目的话，我们时间充足的话，我们做过一次有经验之后，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充足时间，在充足时间的剪辑情况下可能就会剪一些比如像把主持人的字幕主持的字幕的文字铺在下面，以及把每一个台上唱歌的人他唱出来的歌词也铺在下面，这样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不仅仅可以通过听觉来感受节目的魅力，也从视觉方面也能 感官上能就是看起来更就是专业一些，或者说就是比较更像电视台的春晚一样。所以说这是我吸取到一个经验教训，所以就是希望下次再作为视频制作人的话，就是能再把时间抓紧一点，然后希望也能给大家就是呈现更好看的一些视觉效果。
那我要补充的就是刚刚宇博说的是我们剪辑视频的这方面，那么陈晨是说到他的这个主持的这方面是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爽。那么他也提到这个一气呵成，那么一气呵成是怎么回事呢？我想有些朋友并不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当天录像的时候，我们把主持人的词几乎是一气呵成的把每一个节目的介绍都这么录下来，这样然后呢再去录节目，也就是说节目他录主持词的部分下面并不是接着那个演出，而是接着另外一个主持词，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录。所以那天在现场整个的这个感觉完全跟一个晚会是不一样的，就比较像是摄影棚，比较像是我们甚至是拍电影啊或者是拍电视那个感觉，而不是一个一气呵成，所谓真正一气呵成的晚会。那么我们当然在录的时候，刚刚提到这个启悦啊也录了两遍，那么宇博呢也是录了两遍吧，
两遍，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都有这个不止一次的，因此在我们剪辑的时候还要去找，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这个比较好笑的方法，就好像是在这个拍摄的时候有个场记，然后去看一个这个开始，那么我就是那个人，所以我一直在台上跳来跳去，因为要做了这个动作以后赶快离开现场，免得把我拍进去了。不过还好我们没有用这个全景的，所以不然我才会看到我在里头跳进跳出，我没有机会看到全景的那个录像的那个整个的视频，我怀疑我去有的时候会无意中就出镜了。
嗯，雅秋老师刚才提到这个我们主持的录制嘛，其实这样对我和嘉轩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虽然嘉轩今天没有来是有点小遗憾哈，因为我和他合作是很愉快的，然后我们还挺默契的。但是那天因为是一直在录，如果真的是录了一个主持词再去录节目，那我们还有时间去看一看下面的词。所以因为这个主持词就是在录制的前两天我们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当天也有改动，所以说我们如果从头几乎一直录到尾的话，我们就几乎没有再给自己的时间再去看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嘛，但是既然是主持人，这个应该是我们也要努力做好的。
当然这是一种挑战，可是我觉得对这个电台来说或者是对台长来说，我们也有这个经费方面的挑战，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云汇演虽然是云春晚，但是我们还是用了剧场就要付钱，不但是租金，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都是按时间付钱的，所以在时间上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尽量的分秒必争，虽然是很困难，但是就是在这方面能够给台长省一点就省一点吧，希望是能这样子。台长你都没有怎么
对我觉得就是不是，我觉得有一些演员还是要理解我们，因为不能够无限制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就是我们应该是最多两遍，也就是事先说过的，然后呢如果三遍四遍五遍的话实在太多了，就是完全应该要理解我们的苦心，因为我们这个钱首先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然后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都辛辛苦苦，每一个钢伴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然后还要去买那个非常昂贵的这个剧场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理解的这个事情，然后最终呢我们还是多付了一个小时的钱，然后这个也不要多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就是说确实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因为我们去年的云春晚是比较用的是现成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节目可能没有今年这么精彩，所以呢今年特别是拉赞助啊各方面都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困难，就可以说是比较困难嘛，就是所以呢这个，然后呢我们还有开支，像纯粹的云春网的话没有开支，我们还有开支，对吧？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是所以呢以后呢就是我们的演员啊也要希望能够理解，因为如果这方面也不能理解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合作了，对不对？那我能说的只能说到这个份上。
是的，我们的云春晚是不是纯云春晚，然后我们在剧场呢又不是剧场春晚，所以我们不能够卖票，没有票房的收入，因此呢就只能够请这个赞助商来赞助，没有票房收入。这个对我们做平常是办两场演出的这个方这个开销来说，我们就是比较容易入不敷出了。
我觉得台长还是很有勇气的，他也真的想能把这个尽量办得好一些。其实也完全可以是云春晚的形式嘛，这样一做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额外的工作。不过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我同意台长说的，就是因为如果真的是在现场演出的话，只能一遍过，即使有出错，不可能再有二遍三遍的机会。那如果让我们来录制两遍，都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就如果在今后我们再有这样的活动需要这样去录制的话，真的要是有最大上限就是两遍。
是我们因为这一次呢就是用了彩排的那一天来录像，所以还是要给这个大家一个适应舞台的时间嘛什么的，所以才会说能够两遍。这希望就是一遍过不行的话两遍 That's it。 但是如果还是需要要求三遍四遍的话，那当然当天我们也没有特别严格的执行，但是希望呢大家能够体谅，以后我们在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了。
也希望下次我们也更严格的执行一些。因为还有一个小花絮，就是那天我和亚秋老师在后台我们俩一直很紧张这个时间，总是希望能在这个九点半
之前，
对，不超时的情况下能够去完成，但是还是有一些可惜。
所以我们还是在替这个台长的荷包一直打算的，但是没有办法，也就只好。
对，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2022年 这枚云春晚的导演组成员雅秋老师跟樊宇博，还有主持人之一陈晨。那我们还有一位演员，他是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冠军何吉月。那么他因为是学生，还是先提早离开节目去休息了啊。那么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其实对我来说，我们这次就是有一些地方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请到市长发言啦，然后呢他还宣布这个他 kick off 这个就是春节晚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容易。然后呢因为我们以前就西雅图市呢我们就请到副市长就满意了，今年呢就是市长新官上任，然后呢确实很支持我们。那当然他在
因为台长跟他有交情了，他对我们也有一点感情啊。
对，他竞选的时候我们采访了，然后就 endorse 他了，然后他在那次采访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就一个劲的夸我们，说哎呀你们做的真好。然后后来他那个就是上任的时候就任就职典礼的时候还请我们了，因为那时候疫情比较严重，所以他就没有请什么人，就请了一些媒体也请我们了。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在飞机上，所以宇博去的，所以
对
但他还记得我们，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说总的来说就是从各个方面，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还有比如说那个上正好今年春晚那个爆红的演员也上了我们春晚，然后还有大牌的明星上了春晚，这些都使我们那个整体来说这个水准就高了很多，对吧？然后当然我们还有靓丽的主持人有八个啊，就是从来没见过没有有这么庞大的这个主持人阵容，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主持人也不过八个吧，我们就有八个主持人，这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八仙过海了。
八仙过海，这个陈晨是其中的一仙啊，你讲讲你这个有什么感受。
我先说一下，从这个广告过去之后我们再进来节目，台长在说这次中美云春晚可圈可点的时候，他的脸上的笑容这种一直已经这个喜悦已经藏都藏不住了，所以我想看来他还是很开心很满意的，
相当满意。
对，因为这是我已经来电台四年多了，但是因为我们电台人才济济，所以呢这是我第一年主持咱们电台的春晚。因为一直都在做节目，几乎从来没有停过，所以呢在这个主持词方面还是很信手拈来的。然后呢在舞台上，可能在台下很有意思，就是在台下过词的时候，因为可能一会儿要录制嘛，会很慌张，我在跟嘉轩台下录制在对词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错误，错误频出还不少。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舞台的人，当你站在舞台上来就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的脑子里一下就很安静了，然后该出现的词都出现了。对，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再加上台长说
啊，一句评论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不是？就是你毕竟是读书人，对吧？所以首先这个就是我们电台像你所说的人才济济，所以呢春晚每一年主持确实大多数人都就是虽然都很优秀，但是都轮不到，感觉就是抢破头啊。所以那个陈晨因为去年当选为董事了，然后我觉得如果还没有机会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还没有机会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当董事
说不过去了，
对不对？
那我非常要谢谢这个台长这次邀请我来做主持。
确实竞争很激烈，这个虽然因为名额太少了，这个那就我相信这个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 我觉得你有一个节目处理得很好，这个所以呢，就是那个国乐团跟那个栗正仁大提琴那个乐团的那个，因为他们是9年前的视频，但是呢，就是你的主持的时候介绍很难介绍，但是你就处理得很好，我就觉得这个不错，就是。
那我不能把这个归功给我自己，我要谢谢亚秋老师。这是亚秋老师对我的提醒和提示，所以我想说从这次做董事开始吧，那因为既然我已经是咱们电台的董事了，在一些时间上我自己其他的一些私事我就要为这个事情让位，所以比如今天晚上也还是有其他的事情的，但是呢我要以身作则，这是我的义务，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改其他的时间，我也要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自从这个做董事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春晚，一直到今天，我经常去麻烦亚秋老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老师叫的很，我是发自内心来叫的。亚秋老师真的帮我解决了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很感动，包括台长刚才提到这个节目也是一样的，是亚秋老师提醒我的。
哪里来，晨晨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那么说到这一点，还让我想到呢，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的就是我们这个网上也可以选最喜欢的5个节目，还可以有得奖的这个台长是不是要跟听众观众朋友再提醒一下？时间还没有到截止日期，还没到。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的这个链接是放在一个公众号上的，然后就是要在微信公众号去查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然后最近的两个推文里面都有，就是怎么评选那个就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中美原创版的节目，然后呢最多可以选5个。那如果你选的跟最终的排名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就跟所有就是猜对的人一起分享500，但是500美元，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猜对，那么就500美元
无得，
就这样。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人能够得奖，因为这个有点内幕，就是说一个是有一些人他没有留 email， 那没留 email 的我们没办法通知，谁知道是机器人还是什么东西。那再一个是有的节目就存在灌票现象，那么你要猜对了，你根本猜不对哪个节目被灌票了，对，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意外，能够我觉得能猜对的很少，所以呢，但是呢我觉得
引起了关注是吧，
对，能够引起关注或者大家都添的话我觉得也是好的。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比如说中国赛区比如说中国分会场弄一个什么最受欢迎的什么节目金奖，然后发个证书也可以，对不对，然后每个分会场也可以。然后觉得宇博去找个200个人给你投票，你说不定就是美国主会场的哪个最受欢迎节目金奖。
台长提到这个，我想说一下，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主持人选的这个方式呢，就很容易，直接下面选一个。点上
主持人那个没办法跟踪，因为主持人那个就是很随意，因为没办法跟踪，不知道是谁填的，所以主持人那个是没有那个没有奖的。
对，但是我想说这个节目呢，这个节目选择呢，因为我在国内有一个我的好闺蜜，然后我就发给她了，然后她是在青岛开火锅店的，然后她就说那我给她发的是这个新浪微博的版本，因为看不了 YouTube， 然后我说你可以让火锅店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都一起看一看我们的春晚，然后我说当然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这个最喜欢的5个节目，然后但是他说我们这些人也没有 email， 对，所以他提到了这个问题。
你们谁没有 email？QQ 邮箱也可以啊，对啊，都可以啊。
OK，
我觉得美国中国国内的 QQ 邮箱至少有的，大多数有的，对。
在我的概念里，我从小就没有用过 QQ，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完全排除了这个。
所以台长要说明一下也是好的。
是，这个说明一下，就是有的人说，哎呀，我填了，为什么没有得到通知？那我怎么联系你啊？你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对不对？ 这个只是一个花絮，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们那个云春晚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是我还是要感谢，首先我们赞助商冠名商啊，来回五教授505集团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五个那个黄金赞助商，包括曹孝亨律师，还有威肯集团，还有 iSoftStone For Culture， 还有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那其他的就是对我们的支持，这些都很重要。然后当然就是我们本地的演员都很敬业，然后国内的演员还有加州的、加拿大的都很优秀，所以呢我们整体水准就比较高。那也要感谢那个市长还有 Bellevue 的前市长，这个都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呢当然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导演组主持人，八位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导演组都很辛苦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然后没有大家都全策全力了，就是没有不可能有这个我们今年的云春晚的成功的。
那我也要感谢一下台长，如果不是有你总是带头在前面冲的话，大家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动力或者是信心来完成这个事情。
对对对，有一个好的 leader 真的能会为我们整个团体就像一个明星计一样，大家就是有力可以往一起使，所以就是会干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心安啊。然后台长特别是我们那天剪辑的时候，台长把我们请到他们家里给我们好吃好喝的，然后就是对啊，尽管剪辑我们也挺累的，但是至少就是反正还是非常感谢台长给我们的这些支持。
对，其实这也让我觉得大家在同一个地点工作也是有这种就凝聚力，或者是这个氛围很好，而不是像大家各自在家里自己工作，虽然是可以看到像这个我们用 Zoom 可以看到彼此，但是感觉还是有这么一点不同。
嗯，我也希望今后不管我们电台有什么活动，我们都能上下一心，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想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嗯，讲的都很好。
那请台长做总结。
总结，今天已经是正月十六了，对吧？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我从窗外看月亮非常圆，而且是今年第一，就是农历新年第一轮的圆月，所以就是祝大家这个元宵节快乐，之后就是开始干活的这个剩下的一年干活的时候了，就是大家加把劲，把自己的不管是自己的生活还是个人的事业还是各方面都弄好。然后我们云春晚只是一个娱乐，对不对？给大家提供个乐子，以后希望还有机会给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一些乐子，这也是我们的荣幸。那就轮到你们讲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有时间再
每人说一句话应该可以。
其实云春晚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那么如果今后我们还能够在剧场做春晚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当然刚刚我们也说过，云春晚本来是可以是没有什么成本的，那么做剧场的春晚必然成本比较高一点，但是气氛还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说一句祝福吧，还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万象更新，福星高照。
有国思维，
我就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还是能身体健康吧，健康原身体革命的本钱嘛。然后虎年到了，希望大家虎虎生威，万事大吉。
虎年行大运，
虎年行大运。
那就这样，谢谢谢谢各位参加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然后也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那就这样，
谢谢，再见，
谢谢，快乐，拜拜，
谢谢，拜 ，Thank you。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